哦，主啊，今天我们束你在你的面前，我们虽然是一群不配的人，我们不过是小小的一粒麦子，但是今天我们愿意将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埋在土里，放下我们自以为自己的权利，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让你的生命借着这小小的一粒顺服的麦子，一粒埋在土里的麦子，结出千百子粒来。主啊，多少粒麦子已经因着你的名的缘故埋在土里，哦，主啊，才结出我们今天这些子粒。他们服侍了那一代的个世人，那一个世代，他们今天在你面前得领奖赏。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求你的灵来兴起我们，求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求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那感动历史历代你所差派的那些先者的灵，那些殉道士的灵，今天也在我们里面来差派我们，让我们来向你回应，主我愿意。主，我们接下来将所有说的、讲的和听的，让我们同被你圣灵感动，让我们同在你里面被翻转，让我们同在你里面被充满，让我们一同放下自己，成为这一粒麦子。主，谢谢你，愿你充满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敬拜团，大家请坐。今年一年都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年，我们所有的讲道都会围绕宣教。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庄稼已经熟了，这两节经文在今年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张牧师也讲过，今年会不断地围绕这些经文，让我们重新来看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怎样才有意义。讲到这里，我昨天是 Arcadia 聚会，我们开车去 Arcadia， 对我这个宅女来说开这么一段是挺远的，然后就正好可以看看洛杉矶的风景。但昨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星期五上午是王永信牧师的一个追思礼拜，我因为小组的事情还有我自己的事情，把这个时间没看见，这个时间给错过了，我心里就非常的后悔，非常懊悔。所以昨天我一路开过去的时候，看到高速旁边的那些山林，怎么我看着都像墓地。我想起来我们教会的，在我们教会中已经举行过四次葬礼，那都是在罗兰岗那个就是那个墓地。最后一次的时候，我和我先生也买了一块小小的墓地，因为打折正好便宜。自从买了那块墓地以后，其实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每次想到我那一块小小的墓地，就那么点大，钱也很便宜，我突然发现人要的真是很少。我们最后我就突然就觉得自己没什么牵挂，因为我和我丈夫张军经常开玩笑，最后都是睡到那去了，所以现在住哪，或者现在或有委屈或有羞愧或有荣耀或有等等，最后都是睡在那，真的很小那个墓地，我甚至怀疑够不够躺。我是一个有的时候思维有点奇怪的人，我很喜欢琢磨那个，就是以前 Costco 是不是有卖棺材的，我心心念念的就是那个粉红色的棺材，公主病。我老公说行，放心，到时候一定是粉红色的棺材。他说这个棺材不贵， 因为它又不是木头的。但是我每次就怀疑地问他，我说你看这个粉红色棺材是漂亮，这那么小够不够睡啊？他说够，他说等你死了吧，你就不动弹了，不像现在需要 king size 床，需要多大的房子，你要动的嘛，你到时候不动了就睡那了。哎呀，我说那多憋屈。他说没事，那只是你的身体，你的灵魂在天上自由翱翔，再不受躯体的束缚。但昨天我去阿开蒂亚的时候，昨天在去阿开蒂亚的时候，我在这个高速上的时候，我就想到王永信牧师，想到云立功牧师，想到为我取英文名字滕进辉牧师，想到给我呼召的赵天恩牧师，想到边云波，想到许牧师。其实我信主的时间应该还没有到啊，刚刚还没到20年。我应该是我信主的时候，张牧师已经是牧师了。但那些老一代的牧师，不知道为什么都非常爱我。其实我是一个很不适合当基督徒，更不适合当传道人的，因为思想极为活跃，问题很多。他们几乎那一批人都为我按手祷告过，所以我先生经常开玩笑说，你不服侍主都难，因为你脑袋上被按过那么多次。但是昨天我们开车的时候，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先生有句感叹说，为你按手的人大多在天上。我想到他们是服侍了这一个世代，他们那一个世代归了天家。那现在是我们，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有没有服侍这一个世代呢？你我眼睛里有真，有没有这一个世代呢？你我看见的这一个世代是怎样的呢？如果你看不见这个世代，或者你看不见这个世代需要怎样的服侍，那我们怎样能服侍这个世代呢？我们也许一生忙忙碌碌，自以为在为主做工，自以为在做一个不错的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服侍这一个世代。那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该对主说什么呢？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我行我素的人，这个既是不好的一点，但也有好的一点。所以我是信主蒙召以后，那就只要我想清楚了，别人是影响不了我的。问题是我想清楚想了很长时间，想了10年，也很羞愧。我可以不在乎所有的人对我的评价，你我都可以，但是有一天你面对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有一天你面对他钉痕的手，就主啊，我爱你。他会问你，你服侍了这一个世代吗？我会不会有一天，当我见主面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哎呀，主啊，你赶紧把我再放回地上重活一遍吧，我活没干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庄稼已经熟了，看看这一个世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代，看看这一个世代究竟是不是你我平常心中的世代，看看这一个世代在主眼里是怎样的世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4:35-38，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 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劳苦的。读过这段经文或者知道这段经文的人举下手。你看，很多都读过，我绝对不止读过一遍。但我从来读的时候都没有这次我要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那么深的看见和感动。因为大概这两年中，我因为接下来要写宋尚杰的他的像传记式的纪实文学，我要写中国到中国去的宣教士他们在那殉道的他们的故事，山西太原的故事，然后走了很多的地方采访那些都100岁左右的老人，因为走入他们的生活，你才知道真实的这句话写的他们撒种是用什么撒，我们收割是用什么收割。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人的眼光和耶稣的心是何等的不同。在人的眼光里面，这段经文在什么地方呢？这段经文其实是在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也就是说耶稣要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那么他们本来是去耶路撒冷，路过叙加井旁，到那以后门徒到该吃饭了，疲惫了，门徒就去买食物，那耶稣就在这个叙加井旁等一位人。等谁呢？既不是等一个官员，不是等一个可以非常有荣耀的或者非常重要的，哪怕一个皇帝或者一个大学者，他向他传了道以后哗一下子全信了，他等的是一个这个世界上看为非常卑微的女人，是个有罪的女人。第一，她是撒玛利亚妇人，也就是说她是异教徒，或者说当时认为的是比较低劣的，比较在不是亲生儿子的，就是以犹太人以色列人这一组。所以撒玛利亚妇人才会很自卑，觉得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呢？平常你们都不跟我们讲话的。而且他还是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还是撒玛利亚人里面特别被人瞧不起的，因为他有5个男人都不是他的丈夫，可见他的无奈。人可能看见的这一位妇人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甚至罪恶，如此的不干净，但神看见什么？耶稣为什么要等他？耶稣看见他里面巨大的饥渴。上个星期牧师给我们的查经的内容，我记上个星期五大家应该就是前天应该有查，就是说究竟你是欠了5两银子还的人更感恩呢，还是欠了50两更感恩？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有一大家说那应该来说是50两跟5两一样感恩，那耶稣为什么要说你断的对，就是说50两的更感恩？我说你不要说应该，你扪心自问，如果你今天欠了5两，我们现在叫好欠了50美金和欠了5万美金，被免了债，哪个感恩？而且当时可能5两银子你凑凑还能凑出来，50两银子可能对他就是一个天大的数字。大家说哟，那还是50两更感恩。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应该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的信仰，而是要让你每次读经文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内心真实的来思想。所以耶稣看见的这个妇人，她其实就是那个欠了50两银子的，有5个男人她却得不到爱，得不到家。她在正午来打水，因为她不敢 在大家打水的时候来打，他觉得羞愧。耶稣看见了他心中的饥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看见了这个世代人心中的饥渴吗？可能世人看见的是呀，移民到美国多好，或者在中国住在，现在我们住在美国的人都羡慕在中国的人，那中国人有钱啊，是吧？我们都后悔来早了，是不是？我知道你们在座的都是这样。要不就羡慕，最棒的就是新移民，既把中国的钱捞了，又来到美国待着。但我相信耶稣看见的不是这个，他看见了有钱的人心中的恐惧不安定，他也看见了没有钱的人那个羞怯，那个彷徨。他既看见人家眼里那些好像非常污秽、非常渺小，甚至是坏人，甚至是不堪跟他交往的人，他心中对真诚的渴望，对爱的渴望。他也看见那些别人都认为哎呀非常完美，生活也完美，品格也完美，内心中无法战胜恶和人性中罪的捆绑。他看见的是撒玛利亚妇人心中对爱的渴望。所以今天这个世代主看见的是什么？我虽然没有孩子，但好处在于因为我没有孩子，所以九零后啊，他们都会叫我姐姐，都会把不愿意跟爸妈说的话跟我说。我去带青年营的时候，他们什么都跟我讲，哎，我觉得讲完了不就很容易理解吗？我说你们怎么不这样跟父母讲呢？他们说跟他们讲也不明白，而且也不听我们讲。我说他们不是愿意跟你沟通吗？因为我确实有父母陪着孩子来参加青年营的。他说呀，他们愿意就是等我们讲完批评我们，是不是？在中国最近一个国内专门做这种大学年轻人的，他是做心理辅导的，来到这边我们有交流。而九零后这个时代的八零后，他们中间很多的人甚至零零后，也就是说其实才高中刚刚上大学有的，他们中间比例极高的比例有心理问题，有忧郁症。家长们知道不知道？很多家长其实知道，但不愿意把它想成那么严重。孩子们为什么要玩游戏？为什么要做宅男宅女？为什么要关上他们那扇门？因为他们觉得出去没意思，而且也没地方可去。他们跟我分享的是这样的，他们说所有的位置都你们七零后九六零后站着，一时半会你们都退不了休。商就是讲的国家的位置，公务员。那商场上的很多位置呢，该挣钱的大公司都已经建了，现在已经不是靠卖茶叶蛋发财的时候了。导弹我们也建不了，茶叶蛋卖了也养不活自己。那我们只能干个淘宝，我爸妈还特别瞧不上我们能干的事。新型的职业都被我们这一代人瞧不上。孩子们他们是觉得当他觉得前途没有的时候，但他我们有个好处，当年我们不去挣钱要饿死，他们还有个困境，就不挣钱也不会饿死。你知道这是个困境吗？他们可以吃爸妈的，不会被实在是没办法干什么事都得养活自己。但是吃爸妈的，你认为他们那么心安理得那么开心吗？其实不是。我经常听到和我同样年龄的人就说，呀，现在的孩子真是啊，你看好像就是特别无情无义，特别好像老脸皮厚。但其实我跟孩子们在一起，我就看见他们内心中那个巨大的屈辱感和无可奈何。 我们看一个照片，你看见了吗？这里一片发白的禾场，发白的禾场就是说这个麦子不仅成熟了，而且已经要发白了，再不去收割，它就会倒伏在地上，倒伏在地上有一点点雨就全部烂了，就是这个意思。但你知道发白的禾场是怎么来的吗？我小时候还学过农呢，我记得学农的时候我们带去，那时候还是小学啊，小学一二年级好像，就带我们去割麦子。我们觉得哎呀，多大的委屈要去割麦子，多苦啊！你知道我们个子矮，一割麦子吧，那个麦子渣啊，还有那个灰全扬起来。但是我现在想想，农民伯伯让我们割麦子，他心里才委屈呢，你把割得乱七八糟的。我们割麦子，为什么我们去学农的时候割麦子，心里没有喜乐，没有甘甜？要觉得很苦，所以有的时候拿那个麦子乱互相打啊，乱扔啊，要把它变成一个娱乐。为什么种麦子的人割麦子是那么的精心，那么的快乐？因为这个麦子不是你种的。我记得我们现在都在后院种点菜，对吧？我们小组杠子他们家是种菜最厉害的。我以前也种过菜，我在我们家种菜，我种菜那很辛苦，对吧？种点菜，然后我就很金贵，然后我先生坚决拒绝我们家种菜。他说：第一，你种菜花的水钱超过菜钱；第二，你种的菜，你看那尽是沙子，因为有的时候没有洗得太干净，种的菜沙子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店里买的菜沙子少。他说我店里买的菜没沙子。那我就宁愿洗，后来渐渐就不种了。我就想，我和他为什么对这同样一颗菜感觉不同呢？因为不是他种的，他早就说过，他对篱笆的事情不感兴趣。我突然想到，我们为什么对这个世代的灵魂不感兴趣？为什么对这个世代的禾场看不见？因为我们心中没有记忆基督的信为心，没有与那些撒种的，没有与那些施肥的，没有与那些一路陪伴麦子长大的人同为一体。你们看到这些烧高香，中国现在烧高香很流行，看到每到这种就是高考时期，我去搜的资料，高考时期那个拜呀、啊，这些人倒在地上匍匐的时候，你是不是看见了那种麦子发白倒伏？前些年我回国，很多的知识分子都在看圣经啊，对基督教感兴趣啊。但是当你来不及收割，今天很多的知识分子成为居士，是不是真的是信佛呢？其实信佛的原理，佛教原理他们也没有太清楚，因为他们心里觉得一种绝望。当你看到败的时候，他心里其实是有种绝望的。你看见了吗？你心痛吗？这个上面有个画面，这个农民他的脸表情看不见，我故意选了一张农民表情看不见的，因为我看着他的时候，我就想象着我的主，我的天父，从天上向下看，看他的儿女，看他的羊，四境漂流，看这些他用了多少他儿女，他最爱的那些宣教士，用生命撒下的种子，长出来的那些麦子，今天倒伏。我想他脸上有泪，眼睛中有泪，我就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与我的主同行？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能够只是用我们 有余的精力，有余的钱，甚至是一种好像宗教生活品，中产阶级宗教生活的这种心态，主日礼拜一下，捐两小钱，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眼睛几乎连我们的社区都看不到，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邻居信不信主，我们不太在乎我们的亲人的孩子他们心里的忧伤。我们会在乎帮他们在美国找房子啊，买房子啊，或者到中国也去帮他们一点忙啊。我们每次回去都是箱子里面大包小包的带着维生素，但我们为他的心灵中的忧伤、精神上的缺钙心痛过吗？以基督的心为心。什么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次宣教会上讲过猫的生命和狗的生命，我们牧师也讲过鸡的生命和鹰的生命。猫的生命大家都听过了，以自我为中心，主啊你祝福我，哎，我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主你要是不按我的意思祝福我，听到还要按我的意思祝福我，那你就不灵。你祝福我是应该的，我都当基督徒了你还不祝福我。狗的生命以神为中心，哎呀讨好神，然后神要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啊。其实呢我养过狗，狗没有像讲的那么好。我朋友也养过猫，猫也没有那么说自私，猫也讨好主人。狗呢也得喂食，你要训练狗的时候必须吃肉，它听你的，对吧？我们买了好多只鸡来喂狗，当我们家狗过世的时候我特别伤心，我先生说那你怎么不为那些死了的鸡伤心呢，都被它吃了。猫的生命固然不是基督徒的生命，它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觉得狗的生命也不是基督徒的生命，因为它是故宫的生命。你是我主人，我属于你，我替你干活。基督徒的生命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生命，是主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主里面的生命。不是我要去讨好他，是我的心和他一样跳动。不是我在看啊怎么样做什么事就讨好了神，而是我不用讨好他，是我心里为主的忧伤而忧伤，为主的喜乐而喜乐。我不是要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而是我愿意做一个眼睛随着主人的手而动，心和他一同跳动的这样一个基督徒。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是一个故宫的心态，我也曾经是一个故宫的心态，觉得我要讨好主，有的时候做的事吧，我觉得主也不领情，有的时候我忙了半天吧，好像主也不在乎，那我就很揣测，我做的这件事主更喜欢呢，还是做的那件事主更喜欢呢？是主是通过弟兄姊妹向我回馈他的喜欢呢，还是通过祝福我反映他的喜欢呢？可纠结了，是不是？很纠结。所以我们渐渐就活成了在人心中的、在人眼中的基督徒。很在乎别人怎么看，很在乎牧师怎么看，很在乎弟兄姊妹怎么看。但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就无论这件事或大或小，别人看为是好是坏，心中主让我去做，主有这个感动我就做了。你如果以基督的心为心，不用人给你安排，你满眼都看得见事。我替我们教会中姊妹说一下，我们常在一起就是说，哎呀，这个老公眼里就没事，即便我老公在教会他很有事，哪都看得见，对吧？他是管后勤的， 他在家里没事。我说你家里帮这也不帮帮忙，我们家有啥家务啊？我们家没有家务啊，没有什么事啊。他说或者你要买什么，当然这是很好的老公，他说你要买什么开出清单啊，我下班去买。就是说他看不见什么东西需要，因为他为什么在教会看得见，在家看不见呢？我们中间还有好多的，我们教会真的是很蒙福，我们教会中很多弟兄是看得见教会的事，看不见家里的事的。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最重要的我今天要说什么，你看得见事情，就是你把这个家，你把你是这个家的主人，这个家的主人，教会的主人是耶稣基督，你以他的心为心，你就有这个家。你不仅有这个教会，你还有普世的教会，这是天父世界。如果你以基督的心为心，就父的心也在你里面，你就看得见这地上所有哭泣的人，看得见这麦子。所以说鸡的生命是觅食护家，我找食物，然后我护着这个小窝，护小点护你们家，护大点护我们这个堂，再护大点护丰收华夏教会各堂，到此为止了。但是多少人在这教会以外，多少在这教会以外哭泣的将死的，我们听不见，我们却只能够为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看得见的一点病痛而伤心。所以我今天在反省我这个传道人，我是要把所有的时间都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今天他有点感冒，他固然这个需要祷告，但我觉得好像占满了我所有祷告的空间。为了一个感冒我们可以祷告好几个礼拜，哪怕顺带也为所有感冒的祷告一下呢，顺带也为这地上所有生病的祷告一下呢，顺带也为心灵中的那个病痛的身体没病的祷告一下呢。如果能够这么顺带一下，我们都将我们的心，将我们这颗心走出了一步，跟随基督了一步。所以鹰的生命是乘风飞翔。今天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时代是麦子倒伏的时候，也是圣灵的风浇灌的时候。圣灵的风来的时候，你敢不敢于离开你脚掌所踏之地，离开你的最安全的领地，跟着这个风来飞翔，敢不敢？愿不愿？怕不怕摔死？如果可以，我们教会才是名副其实的宣教的教会。如果不可以，我们最多说一句，我们用祷告支持你们。太多人说用祷告支持，祷告裁判，既不派钱也不派命，最后祷告也没派。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没有出去宣教过，你就不会真正的为那些宣教士祷告，因为你不知道苦在哪里，难在哪里，心里的那个纠结那个点在哪里。你祷告不会那么，你觉得你以为是去旅游一下呢？如果你没有把钱拆出去支持宣教士，你的钱存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个教会最不会走的就是在这干活，在这奉献，在这裁判，在这经历苦难，在这流眼泪受委屈，在这同工们彼此之间又不高兴了再抱头痛哭的人。在这教会最容易走的就是刚来就去的旅游的。所以鹰的生命是飞翔的生命，是乘风飞翔的生命。你希望你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你希望你的生命就是一亩二分地，今天在家里有三，可能说三千尺房四千尺房，死了就那一小块，今天 king size 床有两三个，死了就是比 queen size 比 twin size 还要小。我看那个 我看那个棺材好像就是 twin size 的三分一半，我感觉就一半，比我们在宿舍大学宿舍的床还小。这就是你的人生吗？还是你愿意今天因着耶稣基督，让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代汇入圣灵的风，和历世历代的那些撒种的收割的一起，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有荣耀的生命。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段经文其实大家也都很熟，不爱看，我虽然看，我也常常觉得这段话不是给人的，是给神的。谁能够做这件事呢？特别是在华人里面，你能教导大家少爱一点父母，少爱一点儿女，多爱一点神，多爱一点神的国吗？要这样教导，就要问问自己，能做到吗？所以我一般不会教导这段经文，但这差不多有两三年了，我一直在采访有关送葬节的故事。在采访送葬节的很多的事的时候，大家讲的都是称赞，对吧？但是我采访他的小女儿，他小女儿说的一句话我很难过。他小女儿说，他小女儿在纽约，他说呀，我爸爸哦，我只记得他基本上不跟我说话，他也没怎么在家住。他只有一次我们在散步，他回头问我数学怎么样啊，会做吗？数学作业就这一句话。他的二女儿的儿子是王天生牧师，他跟我很诚恳地说，他说你写送葬节一定不能把他写的什么都好，他家没管好，他不管家。他说如果他管家，他就会传承带出我们，我们也能够很有这个能力等等。我当时听的时候，一方面我为王牧师的那个谦卑感动，谁希望写自己爸不是写的最好啊，何况是这么伟大的一个爸哦，他的一个外公。我既为他的谦卑感动，但突然我就扪心自问一件事，一件就是今天教会中的一个文化传统，管好家。每一个牧师，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服侍神的都有一句话，你先把家管好，然后管好教会吗？但怎么管好家？什么叫好？这个家管得好吗？我实话跟你说，没有谁当你全力以赴管家，家就管好了，然后你就有所有的时间去做神的事工了。越管越需要管，那个家永远都在那。我在想，那些宣教士他们都管好了家吗？他们是按世俗的标准管好了家，让孩子都读了什么中国北大或者美国哈佛吗？他们是管好了家，让太太每天都有人陪，然后让太太很舒服吗？他们不是，他们用神的心意管好家，就是全家成为服侍耶和华的殿。至于我和我的全家，必服侍耶和华，这叫管好家。今天在洛杉矶和美国文化非常不同，我们原来在美国中部华人很少，好像没有那么多孩子，没有那么多事，他们的书包经常都是锁在学校的。一到了洛杉矶，我感觉就回了中国了。什么叫回了中国？都在学钢琴，然后学什么呢？学什么画画，对吧？学钢琴，学画画，学武那个武术，学功 跆拳道，学足球，学游泳，各种课。我告诉你，你要想这样管好家，管好孩子，你十个你都不够。我们的生命就在这样管好孩子。我自己又是艺术家，又是作家，但是我跟你说，我爸妈最好我啥都别学。他们那个时代，你们很明白，没有学什么艺术这东西，完全是天赋。上帝要你做就做，上帝不要你做，你学也没用。所以我经常跟他来跟我说，哎呀，我最近特别忙，不能去小组，不能去教会，因为你看我的儿子现在学钢琴，钢琴已经很重要了。我说他再学也不是钢琴家，学成了钢琴家也没几个钢琴家能养活自己。再学他也不见得是画家，每月每年毕业那么多，有几个养活自己的？如果你要从这个角度，他不是你的必须，但他灵魂带到主的面前，被主浇灌，从小来学习服侍神，这是你的必须。即便从世俗一点角度来讲，你说一个在神里面，如果在教会学习爱人，学习服侍，学习遇到困难来克服困难，你的孩子能够去教儿童，你的青少年能够一起参加敬拜，这样的人将来社会上企业中更需要呢？还是一个根本就不能遇到困难，只会个钢琴，或者又会画画，又会什么，社会中更需要呢？你想过没有？那么多中国的学生都考上了哈佛，但是哈佛他为什么都要你有很多实践啊？包括要可以在教会做就是义工啊，在哪里做义工啊？中国人很聪明啊，原来人家这些都是为了要选择优秀的孩子，选择优秀的人才，是全面的人才。中国人聪明到什么程度？把所有的义工都变成假的，上哪去义工一下，为了开个证明，然后上哈佛。但是教导孩子的事，义工不用认真做的，成绩最重要，那个就是去拿一个文凭。我跟你说，这种中国的文化教不出好孩子，教不出能够彰显神荣耀的孩子，甚至更教不出，连教不出能够彰显人的荣耀的孩子都没有。所以怎样爱父母？路加福音18:29-30，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的，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这里讲的撇下，首先是心里的撇下。我还是赞成大家有投资啊，你要好好来使用上帝交给你的钱啊。但是你心里如果不能撇下，那么那些房子和投资就是你的主，你的神，他就会捆住你。你可以去经商，我们在经商的时候都觉得，呀，我们赚了钱然后为主奉献，对吧？但是即便你是赚了钱为主奉献，但万一有一天神呼召你，是要你这个人，不是要你这个钱呢？你能跟神讨价还价吗？我刚来美国，神呼召我的时候，我说主啊，你别呼召我，你呼召那不能干的。我在中国很早就第一批开公司啊，然后我又做过很多事，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适合为你赚钱的人，你把我弄在那读书，然后去讲个课，那不适合。好多人找不着工作，然后 又爱读书的，让他们当传道人。我跟神矫情了很长时间，纠缠，最后神说，我不要你的钱，我就要你这个人。有的时候有的人愿意把人给，钱不给，有的人愿意把钱给，人不给，有的人愿意把自己给了还不要给，有的人把老婆拆出去，老公在家，有的人把老公拆出去，老婆在家。神常常就要你不肯拿出去的那一个，这是真的呼召。我们来看那些为神国撇下的人，为神的国撇下，这画面可能不是很清楚。 这上面这一章在左边最上面，剑桥七节，他们并没有做成多大的功，他们也没有建成一个大教会，他们也没有让很多人信主。然而这七粒麦子是什么麦子呢？是家人把他们精心培育，甚至很多都是贵族家庭，然后读了很好的大学，然后真是成绩好、灵性好、生命好，样样好的。那么贵重的麦子埋下去，我们看来这个麦子至少如果开个大公司也很好啊。神使用的方法和人使用的方法不一样，神让他们死在中国，他们好像没有做什么，但当他们的死的消息传回到剑桥的时候，兴起了整个英国年轻人的大复兴，差派宣教士的大复兴。这叫一粒麦子死在地里。也许你不明白你怎样死法更有意义，你其实不需要明白，你只要愿意死，神会把你放在最值得死的地方。也许那个地方要很多年以后你才看得见，你愿意吗？在左边的这幅图，这对夫妇和三个孩子都在太原庚子教案里面被杀。我看着这些孩子，有一个那么小，他们不爱孩子吗？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吗？他们因为不爱孩子所以让孩子被杀吗？我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记录，其实很短一个记录，就是那些宣教士他们写书信，就每天会写家信寄回差会，寄回本教会。有一封信里面有一个宣教士传教士，他写，他说其实我们几个去中国的时候都带了枪，这个很正常嘛。你今天要去假如说到一个食人族去，你说不定也会准备把枪。他说我们都带了枪，现在外面已经在去那个报名都在杀。他说这把枪我虽然带着，但是我不能射向这些人，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基督派我来，让我们来到中国，是来把基督的生命和爱给他们的，所以我不能把这把枪射向他们。我过去看到这个故事其实没有太大的感动，有感动没有太大，我就觉得他们愿意自己死吗？像我们这个从小就是被革命英雄主义培养出来的人，觉得这个好像也能做到。但是后来我看了这次我看了这个真实的故事，我就发现他不是一个人，他有太太，有三个孩子，有一个好像还是婴儿抱在手上的。我这时才想到，他这把枪不拿出来自卫，不拿出来对准中国的暴民，而是看着暴民用刀砍死他的妻子，砍死他无辜的孩子，砍死他抱在手上的婴儿。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特别是弟兄，能够做到自己为主死，不拔出枪来自卫。但你能够做到不为自己的权利而争，让这把刀同样砍死了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吗？我们甚至不能够伤害孩子一点点。我们有的人离开教会就是因为孩子在主日学可能跟别的孩子吵架了，受欺负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呼召我们不是呼召我们一个人，是呼召我们一家，包括你的孩子，包括你的婴儿。我们看一个数字，在1900年的六月，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1名来华传教士殉道， 241，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88人。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个数字，下面这个数字，这中间包括了儿童53人。我们很多人都是做父母的，你觉得这些传教士是对自己的孩子残酷吗？其实不是，我相信他们是最能够从神的心意来看生命的价值的。这53个儿童被一个一个记录在生命册上，不仅在天上的生命册，也在地上教会史中荣耀的一页。哪怕是那个婴儿，他都是耶稣基督生命在地上的彰显，是殉道士。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活了70-80年，甚至活到100岁，无非是多吃几天饭。我们70-80年都是为自己的肚腹而忙，我们每一天拼命的工作，就像在埃及烧砖一样，就为工作是为了吃饱，吃饱是为了继续工作。如果这样的生命状态一直延续到死，和这样一个婴儿为着神的名的缘故成为一粒麦子死在地里，哪一个更有生命的价值？23,000多名中国基督徒，其中天主教18,000，新教9,000，遇难殉道。因为当时是天主教在中国传福音传的最多，教堂建的最多。此外还有许多人因庇护基督徒被杀害。到读这里的时候，我也想到今天宗教林立，当时仅仅是新教派出去的，也是各种差会，各个国家，有西班牙派的，有英国派的，有美国派的，有荷兰派的，各个国家，每个国家派到一个地方其实也就几个人，还有各种差会。他们在整个传教的历史中，我在看的时候，彼此和中国当地的基督徒，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也有私心，也有很多信就是教义有不同的之处，但是没有关系。我突然想到，当他们在那一夜经过死亡，一起在主面前的时候，在主面前不分天主教基督教，不分灵恩派福音派，不分英国的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荷兰的基督徒，主张开钉痕的手，用他内伤有伤的胸怀拥抱他们，对他们说，我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今天看重的是这个世代上灵魂的得救，还是看重所谓那些你心中的教义、你的教会、你的教派有多么了不起吗？我们能不能在一个教会里面，哪怕放下你已有的权利，放下你以为自己应得的权利，放下你自己能够汇入这宣教的洪流，和这53个儿童，和这死的这些20,000多个基督徒，有一天一同在上帝的怀中。这些以鲜血和生命撒种的人，我们看这幅图上，我每次看到这幅图，我看到那个新娘子，我很羡慕她。我们那么多年，其实我们中国人在渐渐学习西方的一种文化，哎呀，有那种婚礼啊，我们都向往婚纱啊。然后特别是像我生在上海，然后长在资产阶级家庭，我经常说我身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小资产阶级化，喜欢把家里弄得很干净，所以我倒是很喜欢李家和烧饭，这个没错，这个是我的优点，开小组是优点， 这也是我的缺点，当我要去宣教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弱项，我老惦着我们家干净不干净。每次我从外面宣教或者时间比较长的回来，然后张伯尼牧师就会跟我说，我说你要是不在家，你们家那个地都粘脚。他上我们家吃饭说地呀也粘脚，狗也乌黑。我现在说他就夸大，你别听他的。然后我那个心里，我表面上笑眯眯的好像为主奉献嘛，其实心里啊就难过，因为这个是我的弱项。但是当我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想着这些人他们的生活中不喜欢小资吗？他们不也是把家搞得美美的？我为什么会喜欢把家搞得美美的？因为我们去美国人家里都是一尘不染，小花小那个都弄得很好看。但我就想到这些从英国荷兰，而且是18世纪的人，19世纪的人，他们去中国住在穷乡僻壤中，而且这一群人几乎都死在中国那一场教难里面，都是被石头砸死，被大刀砍死的，撒种的与收割的。约翰福音4:36，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多么大的恩典。你我这一些人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真的是不配当殉道者的。我想一想自己可能是撒不了种的，因为殉道了你要过100年才能看到你的种结出的东果实。我跟一个宣教士的后代，他现在在正道神学院的教授，我跟他们我们俩聊的时候，他就讲他后来又去中国要宣教，但中国进不去，当时去台湾的时候，那些差派他的那些为中国祷告的老弟兄老姊妹们都跟他说，你不用去，那个门是彻底的关上，再也不会开了，没有，完全看不到那么长时间。我就在想，神使用我们做收割者是对于多大的恩典，因为我们成不了那个撒种者。我们今天去收割的是人家用生命和鲜血来浇灌长出的麦子，我们还只割近处不割远处，或者近处也没割，或者还嫌脏嫌累，或者嫌太阳，或者最好等有块云来了阴凉了再去，或者要买最好的镰刀，我们把钱筹好了。今天的宣教模式，西方的宣教模式，今天西方的宣教模式就是钱筹好了，机构建好了，镰刀磨快了，然后我们要培训，然后培训了好几年了，然后有的还要等待上帝的，哎呀，怎么突然的一个声音还要来好多次，感动也要很多次，然后缓缓走出一小步，然后已经退休了，70岁了，该回来了。这就是今天的宣教模式，他们撇下一切失丧生命，以鲜血和生命来撒种，请问我们用什么来收割？基督徒当效法耶稣。那传教士桑德斯一家三口在太原教案中殉道，我在看他们这些殉道史的时候，我看到这一小节，我特别今天摘录在这，因为我非常感动。他们7岁的女儿小杰西死在途中，当他们被扔石头，因为他们一路逃啊，就被扔石头挨打砸死他们的时候，小杰西临死在他妈妈怀中说，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耶稣是吗？妈妈，当你我的孩子在教会中受委屈，在宣教的路途上受艰难，目前可能还到不了死，即便受这些委屈受这些艰难的时候，我们问的是什么？我们问的是为什么？还是像这个小杰西一样想一想，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耶稣的吗？ 如果我们能够问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耶稣的吗？我们一切的苦难都被神承受了，心中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平。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他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基督徒和世界的关系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但要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他是爱世人，但却不是和世人随俗。我们要向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但不是和信主的人一样在那讲那些不是投资就是八卦。就我这次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也在神面前悔改。因为当我有的时候去宣教和非基督徒在一块，特别是和基督徒去宣教的基督徒在一块的时候，他们去开公司，就是职场宣教，尤其职场宣教见了很多到我这儿来叹苦，就说按照基督徒的这个不能撒谎啊，不能送礼啊，然后正直啊，那没法建公司。然后我有时候也会说，哎，你要灵巧一些，罪肯定不能犯，但是就是哎，给他们想点办法，为他们祷告。我在神面前悔改，我为什么不敢对他们说，你在神面前守住，你重新反思自己心中是真的为主吗？你重新反思自己心中这个公司这样的做法是真的为了神的国吗？还是你其实是用神的好像为主，我是基督徒建公司，就觉得神该比别人更多给你一些呢？你是用基督的生命，鹰的生命在地上跟鸡一样抢食呢？你还是真的把你的所有的生命和你的职业和你的儿女全部一同交给主呢？我其实有的时候我是看得见他生命中问题的，但我也知道我本来就比较严肃，我就一心要讨好人，一心要做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接地气的人，所以我不敢说那些话。但我知道当我这么一给他安慰，给他一点灰色地带的时候，其实我就泄了他的劲。也许这个时候本来上帝让他来找我是神要借我来向他显明他真实的生命状态的，但我却没有做这件事。我自己也是在想，我为什么那么希望这个世界也爱我，上帝也爱我，天堂也有荣耀的冠冕，地上还有冠冕呢？也许当你放下的时候，神或者都给你，或者地上没有，地上有或没有你都要先放下，放下了地上有也不会卡住你，地上没有你也心安理得。如果你放不下，哪怕是神给你的祝福，神给你的地上人前的荣耀，都会成为你头上的紧箍咒。一旦戴上了以后，即便是神给你的祝福，都会陷，让你陷在里面；即便神给你人前的荣耀，你都会从此被这个荣耀陷住。最后我们想说，今天仍有血与火的试炼。今天我们在北美信主信得挺舒服的，是不是挺舒服的？礼拜天不来教会你去哪？礼拜天不来教会其实你也会去聚会，然后要么打牌打麻将，那还不如来这唱赞美诗。你总归是要忙，所以这个区别不是太大，信主也没有逼迫。但今天这个何尝不是这样的，今天这个整个普世的国度不是这样的。根据2016年全球拆船数据，高登康威尔的一个资料，全球74亿人口中广泛的基督徒为24亿6千万，广泛意思就是说他认信耶稣基督的，他不见得是新教还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还是什么，广泛的。 目前有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宗教，目前有21.6亿福音未得之名，占了全球人口的29.3%。这次宣教年会发现，这个未得之名数字在扩大，现在已经31了。而且在未得之名中，三分之我数了一下，大概是一半以上，134个未得之名的民族就在中国大陆。所以跨文化宣教未必你是要到欧洲去，别想的那么开心。我正好没去过法国，去一下。祷告神和我们整个教会，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跨文化宣教，放下自己的想法来跟随神的带领。神的带领如何显现，我相信借着牧师，借着长智慧的讨论，借着牧师的意向，我们来跟随。下面这个数字是我很怕面对的。传教士方面，2016年全球有41万传教士，殉道者的数目为9万人。2016年殉道的9万人，这意味着每6分钟不到就有一名基督徒被杀害。除了2016年，据统计2005年到2015年之间，同样数字，全球共有90万基督徒殉道，平均每年9万名。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因为在有些地区很难预测。你相信这个数字吗？我都不敢相信，但我想到另外一个数字我就相信了。你知道全球每几分钟要生个孩子吗？也是按几分钟的。死人也是按几分钟的，每几分钟要死个人，每几分钟有场车祸。这样一想，好像你身边虽然没有看见很多人殉道，特别是在美国，但这个数字是真的。我今天想问大家，你愿意成为一睁眼一闭眼一辈子就过去了的人吗？你愿意成为几分钟生一个孩子的之一，然后又成为几分钟死一个人的之一吗？或者你成为统计数据里面癌症死亡的之一，或者成为统计数据里面各种车祸的死亡之一，或者成为各种的几分钟之一，还是你今天愿意将最好的献给主？我们甚至有的中间除了年轻人，像我这种只剩一半，已经不是最好的了，将残剩的献给主。如果你愿意将你残余的剩下的一切，哪怕是残破的，全部献给神，你的名字，你被统计的数据就在那基督徒中几分之一。也许我们有荣幸这辈子能够殉道而死，也许没有这个荣幸，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殉道而死。如果你一生都在为道而活，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你希望你的生命就这样来一天一天的过去吗？还是希望你的生命从今天，从此刻开始，从今年开始，全然的让它为主燃烧，被主使用，成为一粒麦子死在地里，成为有千百子粒结出来的，成为会成为永恒中的那个生命呢？我们可以一同来思考一个问题，你心里装的是什么？我相信你们和我和那些殉道士传教士一样，都是人，心中不可能不装着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但是什么样的比例，主在你心中比例有多少，这遍地发白的麦子在你心中比例有多少，你的眼睛看多远， 你关注的是什么？你数点一下上个星期你的祷告，你祷告了吗？为什么祷告？比例多少？你是希望世界和天堂两头抓吗？你是希望至今仍不冷不热的当一个宗教徒，最后被主吐出去吗？还是愿意今天或冷或热为主癫狂？我们都非常为我们得救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是人的路走到尽头，有的是生活中路走到尽头，有的是心灵中路走到尽头，有的是婚姻关系走到尽头，有的是亲子关系走到尽头，有的是爱而得不着，爱也无能力去爱，心中的饥渴走到尽头。所以我们都会感恩耶稣，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替死救了我们。但是今天你有没有为这个福音传到你耳朵里面之前那所有死的麦子感恩？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一粒麦子，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来为你所看见的和你所看不见的灵魂祷告，每一天死一下你的面子，死一下你的时间，丢下一下你的安逸来去传福音？我们今天今年教会是个宣教的年，但宣教的年不是我们做个计划，不是张牧师出去宣教，不是我出去宣教，不是徐牧师出去宣教，不是比尔长老出去宣教。比尔传道已经退休了，那么大年纪还在奔波，你愿意趁你年轻将最好的献给主吗？你愿意或出去或不出去，至少走出你那个小区来宣教吗？或者我们每一个组，我们有十几个团契，愿意今年至少一次在你们的社区开布道会吗？愿意摆上吗？如果你愿意这样成为一粒麦子，我们一起来回应这首诗歌。我们请敬拜团在我们做回应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甚至你今天可能第一次听到福音，没有关系，它是一样的，无论信和不信的，今天这样一个替死的生命，道成肉身的生命，已经为所有的人类死在地里，成为一粒麦子，一代的人成为一粒麦子，你愿意吗？你愿意为自己而活，活上十年百年，你仍然是那一粒麦子，喂不饱人，还是愿意成为那死了的一粒麦子呢？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如果你愿意，你就向上神举起你的手。 哦，亲爱的阿爸天父，这个世代似乎人人为己已经是天然，这个世代我们似乎都向你在要求我们的权利，而今天我面对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的权利呢？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为人的样式，就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面对十字架上的耶稣，面对为我们创始成终的神，面对像一粒麦子般死在地里的神，我们要在你面前向你呼求你圣灵的充满，向你呼求你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向你呼求，哦，给我们这份勇气，给我们这份信心，给我们这份爱，与你同死，与你同复活。我们既在死的形式上与你同联合，我们就能在复活的形式上与你联合。主啊，你兴起我们的教会，你看见所有人心中哦向你愿意的心。主啊，在这个时代你来差派我们，差派我们这些软弱的不堪的，因为你在我们里面，你在我们里面，我渐衰微，耶稣必在我们里面渐渐长大，渐渐成为那荣耀的照遍全地的光。我必衰微，主你必增大。主啊，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你今天所有向你举手的，所有向你回应的，你一个也不放过。这是你对我们最大的恩典，使我们这短暂的生命能够在永恒中被你浇灌成为辉煌。主，谢谢你，这是莫大的怜悯，谢谢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主，你恩待这个教会，将我们的宣教的使命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教会，如同行在天上，行在这地上，行在这世代，如同行在天上。就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